이번 역은 한국, 한국역입니다. 문을 열었습니다.
欢迎收听韩国客厅在你家，
我是孝珍，
我是泰妍。
炸鸡买了吗？
啤酒带了吗？一起来聊天吧。
安妞，欢迎收听韩国客厅在你家之新闻小读报。你现在收听的是2024年4月15号的新闻小读报，我是孝珍。安妞，安妞，对。今天还是一样，只有孝珍在这里录音哦。那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就是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复杂，所以呢，我们就赶快进入新闻小读报吧。
新闻小读报，
不能错过的韩国大小事。韩国执政党大选惨败，总统尹锡悦变植物人。对，今天要讲的第一条新闻呢，就是韩国国会大选的消息哦。那我知道很多人呢都想要听一下这个客厅来聊聊韩国国会大选，但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观察哎，因为如果有去一些看一些什么韩国相关的报道啊，或者是相关的频道啊，或者是粉丝团，然后就会发现，其实呢这个韩国国会大选呢，它的点击率跟这个叫什么按赞数，可能就是你知道两位数啊，十几个啊，或者是二十个，或者是30几个，但是如果你是像《泪之女王》这一些就是非常夯的韩剧，可能就是有100、200、300甚至上千啊，你们就知道说这个社会大众对韩剧跟韩国政治的关注程度了吧。所以我就在想说，哎，到底都是谁会想要来听客厅讲这个国会大选，然后他是不是一些就是我们的听众里面比较少数的这些人呢？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我们也是蛮关注这个国会大选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还是花了很多心思，然后做了这些就是搜集，然后来跟大家分享。好，那就是来跟你们讲讲这个上周三哦，韩国举行国会大选投票，那一样啊，要先讲这个选举结果嘛。曾经呢一度呢，选情算是看好的这个执政党，就是总统尹锡悦他的政党哦，国民力量党哦，最后是选到惨败哦，不好意思说脱裤啦，太粗俗了哦。那总统尹锡悦呢，绝对是这个败选的关键人物哦。我不知道说坐在龙山总统府的他哦，是不是会彻底感受到啊，原来大家不爱我哎。像我这种霸气总裁，我觉得他表现出来有一点这种样感觉哦，就是像我这样子霸气总裁的形象，原来不是人人爱。民意呢，真的是非常的沉重又危险，那一不小心呢，就真的会被民意压扁哦。而且大家不觉得韩国选民真的翻脸跟翻书一样快吗？就不知道要不要帮这个尹锡悦点一首啊，多么痛的领悟。哎，今天不是唱歌的时间。好了，那还是要来跟大家就是先大概讲一下说这一次韩国国会大选的一些大概资料哦。那这一次韩国国会大选呢，它其实一共要选出300个席次，开票过程真的非常的漫长哦。因为台湾比韩国慢了一个小时嘛，那其实开票那一天呢，我已经等到晚上，就是台湾时间晚上12点，然后那个时候才开出80%的选票哎，它最后好像是开到凌晨2、3点吧。我觉得韩国的选务人员也是非常非常的疲惫哦。那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特辑还在筹备当中，所以就是说像刚刚说的嘛，很多客厅的粉丝希望我们可以花点时间来说一下国会大选，所以就用这个新闻小读报的篇幅来跟大家说一下。那今天的新闻小读报就会蛮长的哦，先说完国会大选的部分，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上周呢在韩国还有什么其他的事件哦。四年一度的韩国国会大选里面呢，一共要选出300个国会席次哦。那最大在野党呢，被称为进步派的共同民主党，就是前总统候选人李在明，我们都叫阿明的政党哦。他区域加上不分区呢，最后一共拿下175席。那同样隶属于民主阵营哦，被列为是亲前总统文在寅势力的祖国革新党，这一次呢，则是以不分区拿下12席。然后有一个也算是左翼政党的新未来党呢，他也是拿下1席。那像我们之前说过那个什么一个礼拜要休4天假那个正义党，这一次全军覆没哎。那总统尹锡悦呢，他执政隶属的保守党国民力量党呢，他只拿下108席。 那前党主席，就这个执政党党主席李俊熙脱党后自己成立的政党呢，这个改革新党呢，他也拿下一席。同样的，跟四年前一样，都是朝小野大哦。那因为韩国总统只能做一任，任期是五年。虽然呢，尹锡悦呢上任的时候是朝小野大，但他拥有一次 chance， 就是可以翻盘完全执政的机会。通常啦，如果你觉得就是前面这两年蛮肯定这个总统的话，那在中间的这个就是期中考，大家叫期中考嘛，就很多选民呢可能就会投给执政党，那确保说这个总统他可以完全执政。但现在看来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了。那尹锡悦呢，也是韩国有史以来哦，任期里呢，从上任到时候卸任的时候，都是朝小野大的总统哦。那尹锡悦呢，他就透过总统府发言人说呢，他会虚心接受选举结果所反映的人民的民意啊，彻底改革政府的运作方式，然后尽他最大的努力稳定经济和民生。那虽然呢，在这个公开的发言中呢，我们的霸总月月呢，他还是没有认错，他只有说就是他会好好改革嘛。但是呢，华尔街日报就说呢，有关的人士说，霸总月月呢对选举结果大为震惊，然后他就做了以前大家觉得他绝对不会做的事情，就是承认他自己有错。然后其实在选前呢，其实尹锡悦呢那时候接受朝鲜日报访问的时候就有说到，如果执政党呢这一次不能拿下国会多数的席次，那他这个总统当的跟植物人也没两样啊。好，那现在他就变植物人了哦。那我看了很多的分析报道哦，我觉得还是这个韩国媒体 JTBC 呢，他以人物就是各个党的这些领导人来说明选情是最清楚的哦。那我们也要依照这个方式来跟大家阐述。那首先要说的就是刚刚说的这个一位提前跛脚的霸总尹锡悦总统哦。如果从台湾的选举来说呢，败选的政党呢，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找战犯，对，找谁该为败选来负责。那这一次呢，执政党呢，韩国执政党选的这么惨，他第一件事当然也是找战犯，谁该为败选负责呢？我想大家一致的答案应该就是尹锡悦，也就是我们的霸总总统本人吧。很多人可能很困惑说，不是听说一开始民调还是就是领先的吗？怎么会到最后就是一步错步步错？而且他这个选前倒数一个月两个月的时候，他真的是错是接二连三的犯然后犯到就是连这个执政党，就是他们在选举的人，还有就是执政党团队都在想说，我们的总统是不是真的有执政能力啊？怎么可以让这些就是地雷连环爆？其实呢，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韩国媒体做的民调哦，在误差范围之外哦，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呢，它是小赢民主党的。当时呢，执政党的支持率是38%，然后民主党才30%哦。为什么这个执政党的支持率会突然拉升呢？其实这是一连串的结果影响下来的哦。大家还记得吧？去年九月的时候，我们读报说过，那个时候呢，国会就是要批准可不可以逮捕这个反对党的领袖李在明嘛。那个时候呢，至少有149个人同意逮捕，就是包括他自己党内的人也有就是按下投票，就是赞成要抓李在明啊。然后后来啊，绝食啊什么的，反正后来就法院不就批准说啊，没有逮捕他的理由这样子。然后到后来呢，领导国民力量党打选战的这个韩东勋哦，就是 Little 尹锡悦啦，他有喊出说要加强先前呢，他在做法务部长的时候呢，就有在做这个人事检验，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犯什么罪的话，你就不可能获得提名或者是什么什么的。然后反正呢，就让大家觉得说，执政党有点不一样哦。再加上医生罢工之后，大家记得吗？其实大多数的民意呢，都是赞成政府要用比较强硬的态度来增援，就是增加2000个医生名额的。那反观这个反对党共同民主党这一边呢，先是在提名过程中呢，很多亲就是跟这个前总统文在寅比较好的人都没有获得提名，包括就是有一个很标志性大酒窝的前总统府秘书长任中熙，这些人他都没有获得提名哦。可是没想到呢，亲李在明的这些人他却有获得竞选资格，而且这一次这些人都有选上哦。我们在下一条读报会说，所以就很多人说，我不想再当李在明的这个遮羞板，然后我就选择出走。像是前国务总理李洛渊啊，他就跟几个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呢出走另组新党新未来党，这一次他们选上一席哦。 虽然呢，执政党呢，它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因为民主党这一些就是乱糟糟嘛。可是呢，执政党的这个优势的情况没有持续太久，因为这个反对党民主党这边呢，虽然它有一度分裂，可是很快就整合了。可是反观执政党这边呢，它却好像就是一直火烧不完，要处理尹政府啦、尹家庭啊，对啊，尹锡悦的太太的相关争议哦，疲于奔命哦。那为什么要说呢？这次呢，最大的战犯呢，大家可能认为就是尹锡悦。甚至觉得尹锡悦跟他老婆就是在扯后腿哦。我们客厅的这个听众呢，应该很多人都很爱看韩剧嘛。那像这个韩剧《Queen Maker》里面，他不就有讲到一些韩国的选举操作吗？其实，在台湾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在选战当中呢，最重要的当然是得分，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呢，就是等对方失分，就是失去分数。让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反对党遇到月月这个对手，他们应该是。哇，怎么会这么的 amazing？ 就是月月跟他老婆不只是失分，还是连连失分哦。在很多人的心中呢，这个霸总月月呢，他可能自己想他自己是个霸总，但就很多韩国国民的心中，他其实是宫美天啊、老欢丹啊这样的形象。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会来跟大家说几个事件，就跟大家讲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连连失分的这个过程哦。而且这些事情哦，哎，不远呢，不是去年发生的，去年发生的还可以救，它全部都是今年过年前后，就是农历过年前后开始发生的事情。就一个人怎么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然后就是让这个火越烧越旺啊？首先呢，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就是从去年年底延续到今年年初，这个总统夫人月月的老婆呢，她收了牧师的名牌包被偷拍的事件嘛，然后她就一直被在野党压着打，然后到一月份的时候呢，月月呢一度呢。跟这个 Little 尹锡悦，就是后来带领这个执政党选战的韩东勋杠上哦，因为就是韩东勋就说，哎，不行啊，我们真的是要来好好查一下这个事情。但是月月本人就是爱妻魔人护妻心切，就说你不能查我老婆这样子啊。然后呢，两个人呢，后来就因为就是你知道执政党要团结嘛，然后一起打选战，他们就和解了。然后月月就说，好，我会找时间来跟大家说明哦。然后本来大家可能期待的是一场记者会，就是记者可以代表就是一些民众的疑惑发问。可是没想到后来月月呢，他是选择找 KBS 来做记者访谈，那从记者要问什么问题的调整啊，然后到后来剪接的这些内容，都会让人家觉得，哎，总统是不是在作秀？因为也没有任何提问的过程嘛。我那时候是想说，幕僚没有让他就是开记者会，反而是这种提前录影的方式，可能也是怕说会越说越错吧。你们会不会觉得有些人呢、啊，他其实在跟你讲话，只是想把他自己想讲的话讲完，然后他就走了，他没有想要听你的 feedback， 他也。不 care 你的 feedback， 类似这样的感觉，哎，是不是像有点像我们 podcast 的，就是一方面一直讲，一直讲讲，哎，可是我们不一样哈，我们很在乎大家的这个 feedback， 所以就是可以常常给我们留言或是抖内啊，抖内的时候可以写一点就是你的感想或者是给我们的一些小建议。好，再回到月月这个失分的事情上面哦，刚刚不是说就是。他跟他老婆的事情嘛，然后后来呢，到了二月的时候，韩国的科学技术研究院呢，就是 KAIST 非常有名的韩国的一个培养科技人才的学校，像三星啊，或是 SK 海力士，都是要到这里去找人才的啦，有点像我们的清大或者是这个交通哦。那个时候呢，尹锡悦呢，他就去到这个学校呢，要去颁发学位，可是呢，就有一个毕业生呢，就在尹锡悦发言的时候呢，他是高喊抗议啊，因为他就是有一些他们可能学校有一些研发预算被削减。然后那个时候呢，尹锡悦总统的这个警卫保安呢，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不止把他就是拦下来，然后还把他嘴巴捂起来，然后强行退场。哎，然后这个事情呢，就是现场大家都拍到，因为每个人都有手机嘛。然后我想说，天啊，他们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因为韩国人最敏感的就是你不让我讲话。是要跟以前威权时代一样吗？然后这个毕业生要求的也不是说什么，就是你知道攻击他或是什么，他要的是希望政府可以恢复他们被删减的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就是大家通称的 R&D 预算。然后连这个也不能讲，哎，是怎样？就是一些比较老派的想法，觉得这样让大人没有面子吗 ？I don't know。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根据总统府这边的说法说，哎，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他们这是为了保障总统的安全。可是应该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可以做这些事情吧？你把嘴巴捂起来是怎样？嘴巴会发射子弹哦。好，说到这里呢，就是都是二月的事情嘛。那韩国的这一次国会大选是四月十号投票。 如果就是大家有印象的话，其实呢在台湾也是，如果你要让敌对阵营的人呢在最后一个时间然后完全没有办法就是反击或什么，通常都是会选择在最后可能选前倒数30天的时候爆出一些黑材料，例如说就是可能上酒店啊，我乱说的哈，大家不要当真，或者是什么贪污啊弊案什么，这些就全部压到最后一个月的时候，让他们真的来不及 feedback， 来不及就是回防啊。可是呢我们月月，我们的霸总，他完全不需要人家爆黑材料，他自己就一直哇哇哇做，就是自己做很多黑材料炒饭出来了。惹怒韩国国民的两件事哦，都是在选前的一个月就是接连爆发的啦。那我相信呢，这当然是还有在野党的操作，因为在野党可能透过一些就是议题的创造，然后议题的引发，然后让这些韩国民众更愤怒。第一件事情呢，是在选前最后一个月的时候呢，尹锡悦那个时候就任命说，他身上还有案在身的前国防部长李钟硕，哦，不是李钟硕，对不起，我讲成韩剧演员，是李钟燮 ，I'm sorry。IU 的男朋友，因为我最近没有去看 IU 的演唱会，所以就一直想到钟硕。钟硕，讲回正题，好，这位李钟燮他是谁呢？他是韩国前国防部长。那去年夏天呢，韩国因为暴雨，然后他不是水灾吗？然后那个时候呢，韩国海军陆战队就去救援。当时呢，有一位下士，他没有穿那个防护装备，就跟同僚一起穿过溪水。那个时候他们是手拉手一起要越过那个溪啦。然后这个他的同僚就回头一看，说：“哇，那个下士怎么不见了？”然后再找一找的时候就发现他溺水然后殉职了。然后海军陆战队呢就展开调查，就是因为你看嘛，他没有穿防护装置然后就下去救人了，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大家就想说，好，那我们就等这个调查结果好了。但负责调查的搜查团长呢，朴正勋呢，在调查没几天之后呢，他突然出来指控说，那个时候担任韩国国防部长的李钟燮呢，他涉嫌下令要人把这个相关文件删除。哇，这个爆料真的太劲爆了！我还记得那时候朴正勋几乎天天上新闻哦。然后这一位国防部长呢，他当然就是下台，然后也变得有案在身，还被限制出境。可是谁想得到呢？月月团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神安排，神来一笔呢，要任命他去当澳洲大使。那舆论就说啦，拜托，他还是有案在身的人，然后也被限制出境，你怎么可以让他去当外交官呢？可是没想到韩国外交部还真的发给他护照，让他出国嘞，超扯的。然后我就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在看资料，然后就发现杨前浩记者写的报道，然后看了才知道说有另外一件事。我们刚刚不是说嘛，这个李钟燮任命案呢被舆论狂问狂批评嘛，可是那个时候韩国总统府呢他就说，我们不会撤回这个任命的。曾经当过记者，然后也是 KBS 主播的这个总统府秘书前秘书官黄湘武，他就在跟这个记者参叙的时候呢，对向来会批判保守派政权的 MBC 说，我是国军情报司令部出身的，你们 MBC 知道吗？在1988年的时候，没错，就是全斗焕跟卢泰云两位总统政权交替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一位中央经济新闻的记者呢，在他们家附近大腿被砍了两刀，那就是因为这个人呢，他都是写批判政府的报道才会有问题。然后这个记者后来虽然没有生命危险，可他终身呢不良于行。然后呢，攻击他的几个人呢，最后被发现就是军情人员。那我想说，你这个总统府秘书官来跟我讲这个事情，是在恐吓媒体吗？希望我们不要批判政府吗？然后他在这个话一讲完之后 ，MBC 他也不是你知道扔卡黑，他就马上头条报道，然后大家就又爆了，你知道吗？然后这两个人发生问题的时候，尹锡悦都没有正面回复啦。但这时候执政党选区的候选人跟幕僚就说，地方上都已经开始不喜欢我们，就跟这个小尹锡悦，就是执政党的这个领导人韩东勋报告，然后也说这个民调开始下跌。虽然后来这两个人呢，就是李钟燮跟这个黄湘武呢，他们都请辞，但是民调已经救不回来了。然后这个是政治的部分，然后民生的部分呢，月月也犯错。其实我觉得跟这个反对党他们有意操作也有关系，但是月月你要先不犯错嘛。月月那个时候呢，他就是为了要秀出说，我有稳定物价，因为现在就是大环境，不是只有韩国， 全世界都在面临通膨的问题哦。所以那时候呢，他就想说他去农会超市逛一逛，然后他就拿了一把葱，啊，上面的标价是875块韩币，大概是台币20块左右，20多块左右啦。然后他就问旁边的官员说，哎，现在超市这样卖，那其他地方要买到更便宜的葱，哎，不就很难吗？然后这个韩国农林水产部，就是农业部人就跟他讲说，不会不会，现在韩国的五大超市都是卖这样的价格。然后呢，尹锡悦就说，哎，如果是875的话，我觉得很合理。然后这个话一出来之后呢，哇塞，舆论又生气了，又一直批评。其实我觉得当下听到的时候也觉得没有错啊，875，20多块的葱确实没有很贵。可是问题就在于呢，月月讲这个话表示他不知道外面的物价是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呢，外面呢其他超市的葱呢最便宜都是2000块，大概是50块台币左右。这样卖哦，然后平均的价格是大概3600块韩元，有大概快台币快100块。那你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应该说啊，现在的超市卖的这个875，希望可以就是让需要葱的民众可以比较轻松一点的获得葱，就觉得月月的这个幕僚很有问题，真的真的。然后大选前10天，那个时候月月不是跟这些罢工的医生的代表会谈，然后那时候也是一样，会谈完之后呢，大家本来期待说，哎，有一个记者会，我们可以来月问问他说，哎，那你们谈的怎么样？哎，但没有，月月只是自己一个人举行一个，就是有点像是发表会吧，然后自己布拉布拉讲了50多分钟。然后那时候呢，他老还颠的形象呢已经达到了最高分，然后一连串的这一些就是失去分数的行为哦，然后再加上韩国民众他们想要司法改革嘛，不想要再有个检察官国家的这一些心情，最后民意彻底崩盘。我们花了10多分钟哦来说为什么这个月月呢是执政党最大战犯的原因哦。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说一下，说因为现在就是确定执政党已经是朝小野大的这个局面嘛，那尹锡悦可以说是提前跛脚啦。因为之前呢，就是前面两年呢，他为了要应对席次比较多的这个共同民主党他强行推动的法案呢，尹锡悦团队呢他都是行使总统否决权来因应啊，不然这个国会章盖一盖就过关了。那在他上任的两年中呢，尹锡悦行使高达9次的否决权哦，然后其中也包括这个总统夫人金建熙特检法，还有梨泰院特别法这些很重大就是社会都关注的法案哦。可是接下来呢，如果尹锡悦呢还要跟之前一样行使否决权，那他面对的压力会更大，因为在野党已经表示他们接下来一定会强行推进之前被否决的法案。那如果总统又要行使否决权的话，那朝野对立就是不可避免的嘛。那到时候不仅会有舆论炮轰，然后退1万步来说，哎，民众也会觉得，那尹总统你要怎么推动国政啊？啊，你不止这些国政啊，你还有人事任命权，然后政府预算这些都要国会审核，哎。而且我觉得尹锡悦难过的还有一点哦，因为这一次其实也有亲尹派，就是跟他还不错的关系的人出来选，可能都是有一些是检察官啦，但是呢，通通落选啊，爆炸惨的，哎，所以国会里面没有人帮他说话。然后这一次的败选不只是执政党忧心哦，他的盟国就是很担心说，哎，现在不是韩美日就是三角形，然后就是要强力对抗朝鲜啊，会不会这个路线会有所松动？因为你如果没有国会的赞同的话，啊，总统一个人要怎么推动这些事情哦？然后就有一些华文媒体说呢，哎，尹锡悦呢，因为这个国会惨败哦，接下来会更集中外交，或者是干脆就好好处理国内的问题，哎。不是外交是国内当然啦，但我觉得一般政治人物呢可能会想说要怎么样来做这个和朝野和解大咖啡，就是和解。可是我觉得啦，观察月月这么久以来，我觉得他是一个霸总再加上家长式的人设，还有非常爱他的老婆，我真的不确定他会不会让步。哎，反对派压倒性胜利，李在明曹国罪人变赢家。好，这一条读报里面呢就要来讲一下，这一次就是因为反对党大胜嘛，然后两个最大赢家就是这两个党的反对派最大的两个党，一个是共同民主党，然后另外一个是祖国革新党。这两个党的领导人，一位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上一届的总统候选人李在明阿明，然后还有一位呢就是曹国，他是祖国革新党的党魁哦。那这个祖国革新党呢真的是咻吓大家一跳，因为他是在选前一个月左右哦，2024年3月3号才创建的政党，但是他第一次参选就拿到12席，已经成为是不可忽视的韩国国会的第三大党。而且他史无前例，就是一般的政党都要推派区域议员嘛，比方说就是可能选个首尔啊，或者是什么光州啊这些，但他没有，他就是主攻不分区，然后 这样选也可以让他选到十二席耶。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各大的这个韩国媒体的政论节目中哦，特别是在选后的那一天，就是开票边开票，大家不是都会讲请那些名嘴来讨论政治吗？曹国旋风是一个大家一定要讨论的重点。那这位曹国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他哦。他之前呢是法律系教授，在文在寅执政时期呢，他就被文在寅延揽进了这个政府哦。先从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官当起哦。那个时候呢，因为你知道文在寅是主打就是反对朴槿惠嘛，那个烛光运动然后上台的嘛，所以大家就年轻人对他们很有很大很大的期待。我还记得就是曹国、文在寅跟刚刚说的那个大酒窝的任中熙，那个时候就被说是文在寅政府的花美男，然后他们还有营造一个就是你知道喝咖啡讨论公事，哇塞，多像那个上班族，然后就是中午休息的时候出来买杯咖啡然后回去上班，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就是很硬邦邦然后很老派的感觉。曹国刚上任的时候人气真的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很多年轻人喜欢他，因为他主打要司法改革，然后要削弱这个检调的权力。可是没想到呢，主张改革然后被年轻人支持的他呢，却在这个文在寅要任命他当这个法务部长的前夕的时候爆出他居然跟他的老婆伪造大学推甄资料还有公文，来让他的女儿可以念医学院甚至去念高梨大学。我那个时候也非常非常震惊，因为我没有办法相信说天啊，形象这么好的曹国也会做这件事。大家都有看浪漫速成班吧，知道这个韩国高中生要考大学有多难。我真的如果我今天是那些韩国高中生，然后拼死拼活然后念书念到12点，然后我没有办法考上医学系，结果就是你可以靠爸靠妈然后这样就上去推甄上去，我会有多愤怒。而且重点是你靠爸靠妈的这个人还是我支持的人，就是我就是想到这些事情，我就是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这一次曹国还是这么多人支持他。然后那个时候呢，韩国检调呢，他们就大动作的去搜索曹国家哦，就变成就你知道检察官去查法务部长，然后主导那一次行动的人就是现在的尹锡悦，那个时候他是检察总长哦。曹国的女儿呢，她在2015年的时候呢，进入这个釜山大学的医学系学习哦。但是呢，他第一学期跟第二学期呢，都因为成绩不及格留级。但是负责奖学金发放工作的教授呢，还是在2016年第一学期到2018年的第二学期为止哦，连续六个学期呢，都给他各200万韩元的奖学金。我们就先不说曹国女儿的家境其实很好，因为听说那时候他都开跑车上学啊。但是你知道他，你成绩不及格，然后还可以拿到奖学金，然后一共拿到1200万韩元的奖学金，哎，到底是为什么呢？然后后来呢，大家就去查说，哎，这个教授后来就被任命为院长，釜山医疗院的院长。所以那个时候的反对党就觉得说，哎，你们这些奖学金是不是为了要来讨好曹国的贿赂金？然后曹国老婆呢是东洋大学的前教授嘛，然后他也被查出来说他那个时候不是东洋大学的教授，然后他就是用这个东洋大学校长的名义帮他女儿伪造奖状还有实习证明书。总而言之呢，因为前面的这一些资历都是假的嘛，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呢高梨大学生命科学系呢他就取消曹国女儿的入学资格，所以曹国女儿到现在最高学历还是高中生哦。然后曹国老婆呢最后被判刑四年定业，曹国本人呢也被判刑两年，然后他现在是到二审，所以他还可以再上诉啦。就是因为有这些有案在身的形象啊，曹国今年二月打算创党创这个祖国革新党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在想说真的会有人支持他吗？诶，没想到他最后居然选得这么好哦。然后他现在选上之后呢，他就去大检察厅召开记者会，说他要对这个月月老婆就总统夫人金建熙呢进行调查，他名牌包争议跟操纵股价的这些嫌疑哦。那我自己觉得很奇怪，因为其实曹国口口声声要强调公平正义，可是他跟他老婆就是想尽办法关说，然后造假让女儿念好戏好学校，就是我会觉得很不公平啊，为什么韩国人还是要投他？然后我就问我就是同样也是进步派的韩国朋友，然后他们就说为什么会支持曹国跟李在明，就是他们觉得这些人全部都是被栽赃抹黑的，一方面是这样想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呢，退一百步就算他们真的去关说或是什么好了，他们也觉得是因为曹国他们想要就是改革检调，然后就是推动司法改革才会被检调机关迫害， 然后事情才会爆出来，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事情很多人都有做，为什么只有曹国一家被爆出来呢？那就是因为他们被这个剪掉报复嘛。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讨厌现在的执政团队，套一句台湾的话，他们就是想要拿选票教训执政党，教训检察官系统哦。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哎，检察官在韩国已经变成是像皇帝一样的位置了，完全不受制衡。我觉得韩民族日报写的这段话就是可能蛮体现这一些，就是明知道这个人有问题，但我还是要投进步派来惩罚执政党的人的心理哦。他说呢，在民主国家中，像韩国这样检察机关作为单一独立的权力集团存在，可谓是史无前例。那检察机关呢，凭借他掌握这个调查还有起诉权这一个强大的权力呢，形成了有条不紊的组织凝聚力，然后被称为起诉便利主义的自由裁量权呢，也无限的扩张。所以呢，就算你罪再大，哎，你也可能会被就是好好的释放啊；罪再小呢，你也可能会被锲而不舍的安上罪名。那执法的目的呢，完全出于组织的利益。然后更大的问题是呢，就算你滥用检察权，然后一点也不公正，一点也不中立，但是民众呢几乎没有办法对此发起制裁的手段。大家可以感受到韩国民众面对检察官的时候那种感觉吗？你们可以去看有一部电影叫做 The King， 就赵寅成演的，他就在跟大家讲说韩国检察机关他的权力有多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曹国呢他再度投身政治，然后阻挡，他说是因为他要改变这个韩国的政治版图，然后他坚决审判尹锡悦政权哦。他说如果他有错误的话他会自己承担，但是呢他还是要站在最前线来审判尹锡悦政权。曹国就说就算他被骂他也要负起责任。哇，好会讲话，不愧是法律系的教授哦。好，说完曹国呢，就要来说一下不死蟑螂李在明哦，不是不死之身李在明，他也是这一次就是选举的最大得益者之一，他是共同民主党的党魁哦。那李在明呢，其实从之前竞选，就是跟月月一起竞选总统的时候呢，就陆陆续续有一些很奇怪的案子呢，都跟他有关，就他可能不是当事人，可是这些案子里面呢却老是会有他的名字，像是一些土地开发案嘛，大庄洞、大藏洞，哎，不一定，不知道翻译写什么，反正就是大庄洞弊案，然后还有这个足球的这个汇款案，哎，这些都跟他有关。而且在这几年里面哦，陆陆续续有跟这些案件有关的人呢，不是自杀就是奇怪的死掉，所以其实大家就一直觉得，哎，好像觉得他有问题，但是呢如果你就是看那些法律的一些条文的话，你真的找不出来他到底跟这些事情是不是有绝对的关系哦。那就算是这一次呢，在这个国会选举最后的时候呢，哎，李在明也是要去法院哦。但没想到呢，这一次共同民主党选得这么好，当然最重要的是在野大和解嘛。哎，他们喝了和解大咖啡，就曹国出来的时候，一开始大家没什么人理他，然后他声势越来越好的时候，李在明就去跟他见面了。然后李在明自己领导的这个共同民主党呢，也在这次大选里面呢拿到压倒性的胜利。不止如此哦，一切他推出的这些亲李派的人呢，哎，全部都当选。那等于说呢，他就是成功的替换了党内的成分哦，让这个亲李的人变多。他三年之后呢，也有机会再次挑战总统大位。那有人欢喜就有人悲伤啦啊！一开始跟大家说的去年两年前总统大选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过那个就一个礼拜休四天的那个正义党，有没有？其实他是关心一些劳工权益啊，还有一些性少数者跟环保的问题啊。这一次他跟绿党组成策略联盟，但是一席都没选上。今天的新闻小读报呢，花了快半小时哦，不，已经半小时来说这个韩国国会大选的新闻哦。其实我觉得在台湾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最关注的当然还是韩国政府整个外交形势，还有他们内政的发展嘛。因为他们就是投资什么晶片发展的话，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台积电啊这些。但是我觉得整体国家的政策呢，基本上是不太会变的，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细部的调整，就比方说，就像李在明说的，他想要两边都讨好，可是在整体的国家安保上，还有就是大方向的趋势上，我觉得应该不会调整太多。但是我们要就是要关注一下韩国的这个国会大选的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 透过在观察他们国会大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民生内政的相关因素的刺激下，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下说，欸，大家都在说韩国好像很多东西都很进步，那他们到底是在每一次大选中做了什么样的选择，才可以让他们的国家现在，欸，好像走得很厉害，走得很前面，是不是呢？即便他们政权不管怎么换呢，他们该做的事情 还是会做。当然不是说全部的韩国就是好的，因为也是很多韩国人讨厌他们的国家。那我觉得如果我是韩国人的话，这一次这几个政党我真的会不知道怎么投，因为看起来都不怎么让我喜欢了。我说我个人了。回答吧，1988主唱韩国歌手朴宝蓝奏逝，享年30岁。韩国歌手朴宝蓝，朴宝蓝离世，年仅30岁哦。他是在4月11号的时候晚上跟女性的朋友在朋友家喝酒，那中间呢他去上厕所，然后就没有再出来，然后朋友就一直看不到他，然后就跑去找他，结果发现他整个人就是倒下来，然后朋友就赶快叫救护车啊，然后也帮他做那个 CPR， 但是送医急救之后呢，他还是在11点17分不幸离世。那朴宝蓝呢，他的爸妈其实也都是因为就是肝病然后走掉的，所以这中间就一直有一些消息传出来，然后经纪公司也就是说大家不要再传那些假新闻啊，或者是做一些不正当的揣测。那今天的这个验尸报告就出来了，经纪公司证实呢，朴宝蓝呢不是自杀也不是他杀，然后丧礼会在4月17号的时候举行，然后之后在首尔长眠哦。朴宝蓝呢过去是在2010年的时候参加 Superstar K 第二季出道的，然后他曾经唱过韩剧《请回答吧》、《1988》、《W 两个世界》这些作品的原声带。那今年呢，也是他出道十周年哦。他其实在今年2、3月的时候已经发行新歌啊，《真好》跟《已经想你了》。然后那个时候官方也证实呢，正在筹备新歌当中。可是没想到就传出这么让人哀伤的消息。我自己也常听他在这个《回答吧1988》的原声带里面唱的这首《绘画洞》，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啊。其实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是把这首歌找出来听，欸，然后就觉得天啊，希望他能够去一个更好然后更快乐没有烦恼的地方。跌破5000人，2023年韩国人口是4985万人。受到低生育率的影响哦，居住在韩国的韩国本国人哦，在暌违6年之后呢，又降到5000万以下了，预计18年后呢，也就是2042年哦，可能会不到4700万人哦。而且呢，就是让韩国很忧心的是，在这些韩国本国人里面哦，劳动年龄人口，也就是15到64岁这个比率呢，将从目前的70%降到2042年的55%。好，今天最后一条新闻哦，镇东京铁道自行车不停了，游客快来玩。在今年年初呢，一度暂停运营的镇东京铁道自行车呢，要在4月6号恢复运营了。目前的铁道自行车路线呢，是从这个镇东京的火车站呢开始骑，然后骑到这个沙漏公园啊，还有这个登明海边附近的路段哦。可是呢，这一次呢，它要做了一点小变更，未来就不会经过沙漏公园，而是你全程骑脚踏车的这个过程中，你都是看着大海骑的。韩国铁道公社观光开发总裁金石谢他就说呢，作为韩国国内唯一可以全程看到大海的铁道自行车，希望游客们多多访问镇东京，那在享受美丽东海的海景的时候，也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小读报，因为今天就是要讲那个韩国国会大选了，所以今天选的条数就短一点，因为不想要讲那么长嘛。唉，太好了，我虽然就是不会去镇东京，可是我过几天我又要去韩国了，哦耶！而且这一次是要去江原道，不知道还有没有樱花看，希望可以看到。然后呢，我也想要就是去开车去那个东海，东海你们知道吧？就刚刚镇东京说的那个东海。可是我们要去镇东京啦，因为好多年前就已经跟你们讲过好多次，我去镇东京看过日出，一个人去看日出。但这一次呢，就是要跟朋友开车去江陵啊，有机会再跟你们分享这一次旅行有什么好玩的事跟可能要注意的地方之类的。总而言之呢，希望可以看到樱花。好了，拜拜。